良友圣经学院课程《旧约神学》，周同培牧师主讲。
各位听众朋友，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良友圣经学院的同学们，大家好，我是周同培，我们又回到了今天旧约的圣经神学，要讲说话的神，我们已经讲了14课，今天我们要讲的呢是比较特别的题目，也可以说这是一个非常独立，可以自己拿出来专门做一个研究题目的，就是大卫神和他立约，我要为你建立家室。这是一个非常难以想象的约，因为我们知道大卫的约成为永远的约，设立他永远的君王和受膏者，而且一直联系到新约。我想大家很容易注意到，在马太福音刚开始讲到耶稣基督家谱的时候呢，就说亚伯拉罕的子孙，大卫的子孙，为什么说了亚伯拉罕的子孙，又要说大卫的子孙呢？就是因为根据这个约，他要设立大卫的子孙成为基督。那好，大家在想一个问题呢，诗篇23篇大家都很熟悉的，在诗篇23篇里面有一句话，我想大家读的时候可能都会背的，就是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那我就请问了，这篇诗什么时候作品？我的意思，大卫写这篇诗的时候有没有圣殿呢？这篇诗和圣殿什么关系呢？当然大家稍微一思想，不想不晓得，一想就清楚了。因为大卫一生也没有看见到圣殿，就是以后所罗门才建的圣殿。可是呢，他起义为耶和华建殿，这是很重要一件事情。我们就回到今天我们的圣经撒母耳记下第七章1-29节，这里讲到大卫有意为耶和华建殿的事情。我相信他一生最大的心愿呢，就是为神建立圣殿。他说，我现在住在香柏木的皇宫里面，神的约柜反而在会幕里面，并没有这么好的享受，所以他想要为耶和华建殿。这里的故事，大卫起义的时候就跟他身边的先知拿单商量了，拿单欣然同意，说你的意思很好。哪里晓得呢，神说话了，因为拿单估计错了，大卫也估计错了。当天晚上神就对拿单说话了，你跟他讲另外的事情，叫拿单传话给大卫，然后讲了岂可，你岂可为我建造殿宇给我居住呢？这个问题严重了，而且反过来说，我要为你建立家室。为什么神没有让大卫建殿呢？你岂可，因为呢，我从来没有要求士师给我建殿，大卫的时代离士师其实并不远，当中只经过一个扫罗，所以神说我这么多年，自从领你们出埃及之后，没有要求哪个士师给我建圣殿。第二个呢，他你岂可为我建殿的原因呢，因为你是战士，杀了人流了人的血。这个事情记载在历代志上28章3节，在当时拿单的话里面呢，没有讲得很清楚。第三个呢，岂可为我建殿呢？为什么呢？因为我要为你建立家室。这里就提到这个家跟殿的问题。家跟殿呢，在希伯来文里面都叫 Beth 啊，所以伯特利、伯利恒都是家的意思，当然也是圣殿的意思。因为中国人翻译才翻成殿，这个 temple 呢，英文也是有的。那家里面就不算殿了，可是，在希伯来文，神的住的地方叫做殿。也就是神住的家，我们人住的家就叫做家，所以家就是家了。他说你不可以为我建立家，我要为你建立家。中文又把它翻成建立家室，因为家所代表的含义很多，可以代表这个建筑物，也可以代表里面的人等等等等。所以这句话呢，对于大卫来讲是神特别的恩眷。然后他又说了，我从羊圈里面呼召了你做以色列的君，而且说呢，你无论往哪里去，我都与你同在，且我给你剪除你的一切仇敌，我又使你得大名，你的百姓呢又不受扰害，所以呢，我应许必要为你建立家室。这个建立家室什么意思呢？他说，你的后裔必定接续你做王，我一定坚定他的国，他必为我的名啊建造殿宇。所以大卫说，你不可建造殿宇，但是你的意思很好，所以让你的意思可以成全，可是不是在你的手里建成殿宇。当然大卫可能心眼里明白，神没有用他来建立，可是建殿的意思还是神悦纳的。所以呢，我必坚定他的国直到永远，这个就是弥赛亚的国度了。因为这两句话不一样，前面说你的后裔一定接续你做王，这个立刻看得见的就是所罗门，我必坚定他的国，所罗门的国神应许他建立大国。 但是底下说呢，他要为我的名建立殿宇，我必坚定他的国直到永远，这句话脱开来了，不是指着所罗门，因为所罗门不可能活到永远，而是指着弥赛亚的国度。而这里呢，讲到有弥赛亚的隐意，隐藏了弥赛亚的观念了。然后他说呢，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这句话从字面上来解释，也可以明白神收纳所罗门做他的儿子，他所罗门也要以神为他的父。但其实这里已经暗藏的，他要差遣自己的儿子，就是以后我们看见耶稣基督来到地上，神要设立他的国度，弥赛亚的国度，直到永远永远。然后一句话说，他若犯罪，我必用人的杖责打他，用人的鞭责罚他。这个是指着所罗门。如果用到神儿子的身上呢，那只能说他担当了我们的罪，所以呢，神要责打他，要刑罚他。那这两件事情其实在耶稣基督身上也都实现了，不过呢，不是因为他自己的罪，耶稣基督没有犯罪，可是当我们的罪加在耶稣基督身上的时候呢，神就容许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在钉十字架之前先为我们受鞭伤，先为我们受刑罚。倒是所罗门，我好像没有看见神用鞭子打他，也没有看见用杖责打他。所以这句话怎么样应验呢？我相信两方面的，一个是指的神对他儿子的管教，因为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说，他所爱的他必管教。当然在所罗门身上，神也的确管教了他，以后他到老年的时候开始明白人生一切都是虚空，跟神的责罚不能说没有关系。那最后一句话说呢，但我的慈爱仍不离开他，虽然所罗门犯罪呢，但是神的慈爱没有离开他，仍然祝福他，仍然使他的国非常的坚定。这是我们看见怎么样应验在所罗门身上，跟怎样预表的要在耶稣基督神的儿子弥赛亚身上再一次的实现。最后一句话最重要了，你的家和你的国也必在我面前永远坚立。这个坚定啊，直到永远，这句话绝对是在以色列人当时来讲，跟大卫当时来讲不完全明白的。大卫可能有点明白，因为以后在他感恩的祷告里面呢说了这句话。可是怎么样神会使一个国度永远远远不衰败呢？在世界上没有哪一个政权，没有哪一个体系，没有哪个王国是一直不改变，就是我们中国汉朝也不过上上下下东汉西汉一千多年，那么罗马帝国也不过上上下下一千不到一点。这就是事情我们看见人的国永远不会建立，只有神的国是坚定到永远的，这也是跟圣经的思想非常合适的。大卫听了拿单的话以后呢，
这里我们要想到拿单来传话可能就是当夜，因为当夜神对他说话，他不敢怠慢，大卫还没有睡，听了这个话呢，你看他做了一件很特殊的事情。圣经上说他就进去，进哪里去呢？我读上下文，我猜测他是进了这个会幕，就是他为约柜预备的会幕，而且他就一下坐在地上。为什么？因为一般讲起来敬拜神是站着的或者跪着的，但是大卫他一下子受不住了，他非常的感动，也可以说大卫非常感恩，他呢非常谦卑的接受了神的恩眷。你看见这里情形啊，他竟然到一个地步跌坐在地上，他站都站不起来了，他承受太大的恩典。所以在这里从第七章十八到二十一节我们看见他的反应，他坐在耶和华的面前，你知道吗？他站不住，所以坐下来，不是说他无理坐下来。当然这个神的关系呢非常好，他一听这个话大吃一惊，就跌坐在地上，他没有想到神会这样眷顾他。所以大卫其实他的心思还是非常明白的，他说我是谁啊，我的家算什么呢，竟然到这个地步，这是其实人所常遇见的事情吗？没有听说什么人这样蒙神恩待的，要为他建立他的家室直到永永远远，这个事情算什么呢？他说主耶和华呀，我还有何言可以对你说呢？他说不出话来了。其实大卫是讲了很多感恩的祷告，可是这句话表示说他心里面实在没有想到，他一点点意思要为耶和华建殿，神竟然反过来帮助他，反过来设立他。这也是其实神的作为。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常常想啊，我们要为神建立教会啊，其实不是的，教会是建立在我们的身上。保罗也说了，他要把他的工作，我们是神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面造成的。所以这里对于教会的意象，我们看教会是什么有很大的影响。我说从旧约大卫的时代已经教导我们，不是我们去建立神的家，是我们被建立成为神的家。这也是以弗所书所说的话，我们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所居住的所在。换句话说，神拣选我们建立圣殿，
彼得也这样说，耶稣基督是活石，我们也是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所以一直圣经上告诉我们，是我们被建造，不是我们建造教会。当然神所设立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建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谁来建立啊？神建立。神怎么建立？利用有恩赐的人来建立教会。所以不是我们建立教会，我们这些人是教会，我们是被建立的，是基督耶稣的工作，我们是神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面被造成的。所以这些话呢，很清楚说到大卫了解到这件事情。主耶和华呀，我还有何言可以对你说呢？然后大卫就开始称赞，从22节到24节，他接受了神恩典，他就开始赞美神，他不跟神说长说短，不跟他谈条件了，他要建立神的家，神说我来建立你的家。大卫非常知趣，他就说，哇，不得了，好吧，我就接受了。所以他说，没有可比你的，除你之外再无别神。其实这是以色列人这么多年来所知道的，神就是独一的神，除你以外再没有别神。他又说呢，没有可以比你的人民以色列的，你从埃及救赎他们是显出你的大名。这就是大卫对于救恩历史的了解，不是因为以色列人做了什么好事，而是神的恩典临到他们的身上。像这些话呢，一般我们在旧约里面是不大容易看见的，因为旧约里面他们只知道士师记时代神给他们立一个王，等他立了王以后，好了，先是扫罗，后是大卫，大卫的确是不错，但现在大卫有意要为耶和华建殿，拿单也本来是赞成的，这是我们人的思想，有什么不好呢？其实在这个重要的古节眼上，神就说话了，不是你为我建立，是我为你建立。所以这里呢，大卫已经明白了，他说，求你坚定你的话直到永远，照你所说的而行，这不是我能做的事情，是你说的。所以第25节的29节，在他赞美了神的伟大之后呢，就相信神的话可靠。弟兄姊妹们，这里我们要想一件事情，我们读圣经，今天我们说神是说话的神，读圣经的结果除了叫我们能够赞美神，哇，神你的心思这么伟大，从创世以来你建立的亚当夏娃，你造了他们，然后你又拣选亚伯拉罕，一直你建立大卫，哇，这么了不起，我们这么感恩是可以的，而且我们又可以从大卫直接看到耶稣基督，哇，你给我们救主，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太好了，我赞美你，我感谢你。忘记了大卫还有下一步呢，他不仅赞美神，他还相信神，认为他的话可靠，神会照他的话做事。所以今天我们读经不仅是要明白神过去所说伟大的事情，还要相信神会照着他的话完成他所有的旨意，他的计划，包括耶稣基督再来，包括我们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所居住的灵宫，居住的殿。这就是我们需要明白为什么神是说话的神，而且我一再讲，神说话是完全前后一致的，也不会有一句话落空，他所说的必定要成就。所以今天我们再来读神的话，应当有这样的信心，而且把我们自己摆在里面。怎么摆在里面呢？就是让神做工在我们的身上，使我们真的成为神借着圣灵所居住的灵宫。这里呢，你就看见大卫所说的，求你坚定你的话直到永远，照你所说的而行，愿人永远尊你为大。说万军之耶和华是治理以色列的，你看见没有，治理教会不是几个牧师的事情，是他照着神的心意，照着神的话语来建立教会。今天我很遗憾地说，很多传道人很热心，很努力地在安慰，在帮助，在激励神的百姓，安抚他们，当他们受了难处的时候，用诗篇23篇呢，或者其他的话语帮助他们，这是好的。但是总的目标，神的儿女应当清楚，这不是牧师本人的责任而已，是他所牧养每一个神的儿女都应当知道，神要在我们身上建立他的工作。如果我们没有这样的观念的话，就一直靠牧师的喂养是不行的，因为有些时候神在我们身上要做各种奇妙的工作，击打我们，叫我们受一点苦，因为我们受了苦以后可以与罪隔绝，我们肉身就与罪隔绝，这些事情牧师教不来的啊，只有神会自己做。等到他坐在我们身上说，我们在神的话语中间找到了答案，这样我们就变成一个成长的基督徒，慢慢长大了。我要大家注意我说的话，不是我们不需要牧师，但是除了牧师的帮助，我们是要自己站立长大成人，这也是圣经一贯的教训。如果牧师只是永远牧养小羊小 baby， 永远长不大，那教会怎么建立呢？这就是我要说的话。所以他说，愿人永远尊你为大，又说 万军之耶和华是治理以色列的，他是治理教会的，直接治理，他也间接治理，借着传道人治理。所以这里大卫说了，仆人大胆，求你建立你仆人的家，因为你是如此启示的。这里讲到神的启示，所以神要建立大卫的家。那以后我们看见大卫的家，当他们违背神的时候，尤其经过列王记、历代志，我们一步步发展下去，以后我们有机会要详细讲这些事情，就看见他们怎么违背了神的话，神把他们赶逐出去。这个在所罗门建造圣殿的时候讲得很清楚，把他们像皮球一样抛在列邦中间。那大卫的国度照人看是完了，怎么样再建立呢？所以以色列人心心念念想要复国，想要回到迦南地重建圣殿，重新设立祭司的制度，这都是根据大卫的约。当然我们现在到了21世纪，看见圣殿还没有建成，而且大卫家还没有人坐在他的宝座上面，但是从以色列的观点看，从教会的观点看，基督已经来了，他已经坐在大卫的宝座上，这个预言已经应验了。所以很奇怪的，很多旧约预言的应验，以色列人先知道，唯有这件事情是外邦人或者说教会先知道，而以色列百姓还在空虚的等待中间，希望弥赛亚来。弥赛亚是会来，第二次来是为审判，而且与赦罪无关，而是为了审判，这是希伯来书告诉我们的。所以呢，大卫的祷告，求你建立你仆人的家，因为你如此启示。他的启示不只是大卫肉身的后裔，不是指的看得见的王国，看见以色列的国度，还是指的弥赛亚永远的国度。但以理书也说了，这个神要在人中间掌权，立定他的国度，不仅是讲到以色列国度，更是讲到基督的国度。所以这里大卫最后说的，主耶和华呀，唯有你是神，你的话是真实的，愿你永远赐福与仆人的家。大卫在这里感恩的祷告，没有拒绝神的恩典，因为恩典太大不能拒绝。这个怎么说呢？当我们把一样最好的东西送给我们朋友，如果我们朋友说，哎呦，礼太重不敢受了，我们心情是复杂的，我觉得你配，我拿了这么好的礼物给你，你真的不要吗？这就很为难了。当然他是客气，最后是，哎呦，恭敬不如从命，那我们心里就开心了。尤其是我们如果得着长辈的赏赐的话，更常常讲这句话，恭敬不如从命，这就是大卫的心情，恭敬不如从命。他就接受了神给他的一切的恩典和祝福，也愿意神的话照着他的话成就在他的身上，也就是说成就在他儿女的身上，他的子孙身上。大卫没有建圣殿，他是不是就完了呢？大卫有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虽然神没有允许他做圣殿，但是他仍然为圣殿预备材料。我们很快的就来到了历代志里面记载，因为这里等到大卫将要死的时候，或者说他还要遗命给所罗门的时候，都讲到这件事情，讲到对以色列的众支派首领宣告他临终前的心愿，他重新叙述建造圣殿的心愿。他说呢，我已经起意为神建造圣殿。刚才我说历代志里面讲到神不许他造圣殿的原因，因为他是个战士，杀人流血太多，要叫他的儿子，他的儿子叫所罗门，所罗门就是平安君王的意思，让所罗门来建造圣殿。当然这里我们跳过了他怎么立所罗门当中一些危机，我们都不去讲他了，单单讲圣殿的问题。他就召聚了以色列的支派领袖来宣告他临终的心愿，他就说了，虽然谁没有允许我造圣殿，但是我已经为圣殿预备了建筑的材料，因为神不仅拣选我做众人的王，又拣选所罗门接续我做王。这就是讲到神拣选所罗门这个和平之君来建造圣殿的意思，他必建造耶和华的殿宇。而且大卫这里非常准确的重复了当时拿单给他说的预言，所以我想经过这么多年，大卫一定心心念念想着这个事情，而且临终的时候把当年拿单对他所说的预言重复出来。他应许呢，所罗门一定要做他的长子，我必做他的父，他必做我的子，讲到他跟神的关系。而且就加了呢，他说恒久遵守我的诫命典章，我必坚定他的国直到永远。这里我们注意到他的话一开始是对众支派的领袖说的，可是这里呢他就说，你们呢也当寻求耶和华，一切的诫命谨守遵行。这里呢就把这个话呢传达下去，叫所有以色列人都要遵守神的诫命。然后他又转过来对所罗门说，我儿所罗门呢，你若寻求他，他必使你寻见，你若离弃他，他必永远丢弃你。大家觉得这个话是不是很熟悉啊？因为耶稣说寻找的就要寻见，这里呢他对所罗门说，你若寻找神，一定寻得见他，如果你不寻找他，你离弃他，他必也永远丢弃你。很不幸呢，所罗门后来离开了神，这是后话暂且不提。
这里呢，我们就看见大卫遗命给所罗门，叫他说你要刚强壮胆去行，这个好像摩西遗命给约书亚一样。大卫说，因为耶和华神就是我的神与你同在，你看像不像前辈嘱咐后辈，前人嘱咐后人，前面的领袖给后一个领袖的祝福。这里呢，他又说了，而且有祭司和利未人，他们非常乐意帮助你。这个话讲完以后，你看见众首领和众民一心听从你的命令。那我们为什么特别提到建造圣殿事情？因为这是在圣经中间非常重要的一个里程碑，而这是神要借着所罗门完成的。并且这里我们更重要的看见大卫对于神的话语的尊重跟信任，而且一定要他以后的人照样遵行。一方面叫所有以色列人要遵从神的话语，一方面一个特殊的命令 specific order 特别的指示要所罗门建造圣殿，他就告诉了所罗门，而且告诉整个以色列族，告诉十二个支派，让他们所有的子民祭司利未人都来帮助所罗门建造圣殿。他讲到了他所为圣殿预备的材料，他讲了很多很多，这里我就不再重复了。大卫呢就告诉他底下的祭司啦，或者其他官长，其他民众的官长说，我儿所罗门呢还年幼娇嫩。这个时候所罗门的确年纪很轻，他即位的时候大概弱冠之年吧，可能还不到20岁。他说呢，这个殿不是为人，乃是为耶和华神所建造的。他说我已尽力预备金银铜铁木石，这些都是建材，今天你要建筑材料一定很多很多各式各样的东西。而且他说呢，又因为我爱神呢，献上自己所积蓄的金金。你注意到这个金金以后是贴在圣殿的内壁里面的最好的金子，俄非的金金。底下就做了一个很重要的邀请，今日有谁乐意将自己献给耶和华呢？这是很重要的原则。在建造殿宇的时候，材料是次要的，最重要的是人。如果你有人有心愿把自己献给神，这个圣殿造出来才有意义。所以今天我们讲的教会也是一样，在我们奉献财物之前，先把我们的心奉献出来，不是斤斤计较，哎呦，我今天有没有给到十分之一啊？还是给太多了，给太少了，这些根本你的心不在那里。如果你的心在那里的时候，你的奉献才真正有价值。这里看到呢，大卫说的话真是有影响力的。怎么讲说呢？他说今日百姓有谁乐意将自己献给耶和华呢？底下的回应就说，百姓就诚心乐意献给耶和华，他就真正的完完全全从心里面奉献出来了。大家也可以想象，回忆在建造会幕的时候，摩西也是这样宣告，有谁乐意将自己献给耶和华，他们百姓就把所有的金银所有的建筑材料都奉献出来，以后就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各种麻布都拿出来编织完成了，就变成会幕的材料。现在这一次同样是约柜所居住的所在，在他们出埃及时候一直到他们进到迦南地，到目前为止都还是在会幕里面敬拜耶和华。我相信大卫所搬来的约柜呢，另外建的会幕可能是暂时的，这个老的会幕一定会破损的，几百年一定会有很多的破损，可能就不能用了。所以现在大卫说要为神建圣殿的时候也是一样，先把自己奉献了，然后就把各样的财物拿出来奉献给耶和华。所以呢，这一段圣经为什么特别重要？因为这是大卫的约呢，是弥赛亚的根据，是以后以色列的百姓当他们看见大卫的国度衰败灭亡的时候还有基础的信心。是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再回到当初所立的约的时候就知道，哦，原来神所要立的约不光是为着大卫家，还是要设立一个弥赛亚，是真正的要设立的君王。这里你可以看看诗篇89篇1到52节。我们首先注意到这是以探所写的训诲诗。以探是谁呢？以探是曾经做过大卫的领长三个之一。一开始我们读的几节，我要歌唱耶和华的慈爱直到永远，我要用口将你的信实传到万代，因我曾说你的慈悲必建立到永远，你的信实必坚立在天上，我与我所拣选的人立的约，向我的仆人大卫起的誓，我要建立你的后裔直到永远，要建立你的宝座直到万代。你注意到这就是整个大卫所讲的话呢，在以探的身上他完全听见了，把它写成诗篇。这里就讲了很多很多事情，最后讲到神对大卫的应许，当时你在异象中晓谕你的圣名，第19节，我已把救主之力加在那有能者的身上，我高举那从民中所拣选的，我寻得我的仆人大卫，用我的圣膏膏他，我的手必使他坚立，我的膀臂也必坚固他，仇敌必不勒索他，凶恶之子也不苦待他，我要在他面前打碎他的敌人， 击杀那恨他的人，只是我的信实和我的慈爱要与他同在，因我的名他的脚必被高举。这里第26节说，他要称呼我说，你是我的父，是我的神，是拯救我的磐石，我也要立他为长子，为世上最高的君王，我要为他存留我的慈爱直到永远，我与他立的约必要坚定，我也要使他的后裔存到永远，使他的宝座如天之久。30节说，倘若他的子孙离弃我的律法，不守我的典章行，背弃我的律例，不遵守我的诫命，我就要用杖责罚他们的过犯，用鞭责罚他们的罪孽。只是我必不将我的慈爱全然收回，也不叫我的信实废弃，我必不背弃我的约，也不改变我口中所出的。我一次指着自己的圣洁起誓，我绝不向大卫说谎，他的后裔要存到永远，他的宝座在我面前如日之恒一般，又如月亮永远坚立，如天上确实的见证。这就是大卫的话，大卫的约，他传递给他的子民百姓之后，他们同样的回应。好，今天我们的信息就停在这里。
周同培牧师继续为今天的课程做一个总结。
我们做个很简单的结论吧，为什么这段圣经这么重要呢？因为我们看见它直接关联到我们今天救主，我们弥赛亚的地位。我们知道神所说的话不会落空，我们说今天的题目，我们讲的课程叫说话的神，他所说的话都记住，而且到了时候都要应验。好，我们就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你和大卫立了永约，因为这个永约影响到今天我们救恩的确实可靠性。我们知道你不是临时起意设立一位基督，而是你早就在你的行政计划中间安排了大卫，让他的后裔有一位成为我们的救主，就是我们所爱的耶稣基督。他为我们背负十字架，受了你的鞭伤和受了你的责打，因为他背负我们的罪孽直到十字架。主，我们把感谢赞美归给你，但愿我们所有你的儿女都喜悦你的话语，尊重你的话语，爱慕你的话语，在读你话语的时候，不仅欣赏你的智慧和你的完全，更加把它存记在我们心里，因为我们要遵循你的话，好叫你的喜悦常在我们的身上。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下回再见。
中国的早晨五点钟，传来祈祷声，救神带来复兴和平，赐下合一的神。中国的早晨五点钟，传来敬拜声，人人都献出真诚的爱，一心一为中国。中国的早晨五点钟，传来祈祷声，飞越了万水千山，中国的早晨五点钟。